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2016年4月3号，星期天，农历是2月26。那么明天呢就是4月4号，星期一，农历是2月27，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了。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安全啊！很多清明节去祭拜的时候出车祸，所以呢，这些呢啊，应该都是有些问题的。所以希望大家呢要小心，要多多念经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师傅好。
哎，师傅好。
哎。
喂。
哎，讲吧。
哎，师傅好。
哎。
下面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师傅。
嗯。
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哈。
嗯。
请问师傅，放甲鱼是每次放生的同时，就是放鱼的时候同时放甲鱼好，还是一次性全部放甲鱼好呢？
都一样，这个都没有
什么都一样
啊。这个救人，那是你说先救大人好，还是先救小人好？大人小人一起救更好，没关系。嗯。
哦，放甲鱼是延寿嘛？嗯，他们就想问，就想问一下，这个放甲鱼都放甲鱼，还是就是放鱼的时候放几只甲鱼？
有条件的嘛，放点甲鱼；没条件放鱼，一样延寿。嗯。
哦，好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请问师傅，同时一起放生，做功德，有的同修会梦到做到宵夜的梦，有的同修没有做到，梦到宵夜的同修是不是业障比较少？
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，不一定的。那为什么有些人拜了师之后就能够经常梦见师父或法身啊？那有些人为什么做梦做不到啊？做梦做不到，并不代表他就没有师父给他加持啊。听得懂吗？
哦，
只是他自己的这个感觉不敏感，或者可能他的过去的业障比较重，但是呢，
嗯，
你就是感觉没感觉一样的，就比方说打针一样，有的人痛感很少，有的人痛感比较厉害，有的人针一进去，哦哟，痛得不得了，有的人针插进去没感觉的，那总是在打针啊，听得懂了吗？
是，就是你放生，你就是做功德了。
啊，
嗯，
你根本
不要去梦到不梦到，
你根本不要去管的，因为梦到也是放生，不梦到也是放生，梦到也叫做好事，不梦到也叫做好事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下一个问题，画小房子的时候，如果有一点没有完全烧尽，这个时候没有看到，等过了几天才看到，这个时候再继续画尽，那这张小房子还有效吗？
没了。
哦，
因为化掉了，当时化掉，他当时就拿走了。如果他当时拿掉一点点，还剩一点点没有拿到，那么可能他就把这张作废，可能也有帮你化掉，有像支票一样少掉一个角。有的银行他就说不能再换了，有的银行说啊，上来给他换吧，这是随便的啊。
哦，好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
啊，
嗯。下一个问题，咱就是从现在从心理学上讲，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好，生活中有很多都不顺利，比如事业、婚姻等。但是父母有时候真的做得不太好，现在不在一起生活，对于子女和父母，就是避免联系，减少接受这种负能量，这样和孝顺父母相违背吗？
首先，孩子心里不能对父母亲不好，这是肯定不可以的。父母亲在做的不好，你孩子这样做，你就是孩子不好，没话讲的。谁叫你是他的孩子啊？孩子就是必须孝顺父母。
嗯，是的，是的，他就是平常尽量的少联系，避免接收这些负能量。但是呢，从心里也没有说怨恨父母或者怎么样，这样就没什么大事，是吧？
少接触是少接触，少接触并不代表你孝顺。少接触，你要给他买东西，送东西。
嗯，
给他念经，
嗯，
这个都必须要做的，
嗯，
听得懂吗？
就是，嗯，避免正面接触发生那种冲突之类的， 但是咱心里还是就是孝顺父母的那个心有，平常该做的时候做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对吧？
对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嗯，下一个问题，请师父开示一下学佛人对饮食方面的注意，比如说有条件的话，是否可以选择就是有机食品，食材的安全性对学佛人是否有影响呢？
一样，学佛人跟不学佛人都是一样，只是安全性都是一样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
哦，我看了，就是近期看了一个，就是他们发的那个微信上的东西，说现在我们就是买到的那个食用油上面写着是花生油，有些不良的商家他为了降低成本，在里面加入动物油啊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这种我们又不知道的，这种我们是不是平常就是应该。就是我们如果吃了的话，
那你就别吃了。
我们
你怎么知道啊？那你因噎废食啊？你这种事情你怎么这种话你怎么可以讲？你说看，你这个人活在世界上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，你这就饭都不要吃了，你投人干嘛？他做坏事，
就是、如果不知
他做坏事的话，他负责。你不知道，你吃下去你有什么办法？
是。
那你就别吃了。这种话根本不是正常人的思维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好的。下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，比如说家里兄弟姐妹要结婚，我们要给红包嘛？那么家里人如果把我们给的红包拿去，一起办宴请客有荤菜，这个我们会不会背业呢？
这个是不是你的事情了？你给他红包是买鱼买肉不啦？你是恭喜他的，跟他做坏事有什么关系啦？
哦，这样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，对吧？
好了。
好的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说修上去之后，在天上继续修行到六七地菩萨，又要去实践，再到人间救人。请问六七地菩萨下来还会迷失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
只要是菩萨都会迷失。
哦。
成佛了就不会迷失了。
哦，是这样。好的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，您在没有弘扬心灵法门之前是怎么修行的呢？请师父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原来的修行经历吧，我们也学习一下。
怎么修行？做善人。好好的做人，做一个有良心的人，做一个不从来不去欺负人家的人，从来不占人家便宜的人，这就是一个修行人。做人实实在在，从小就不要占人家便宜，从小就懂得布施，师父从小就懂得布施给别人，我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我都送给人家，我看着人家拿得开心的时候，我就比他还开心，这就是做人。
其实师父在修原来没弘法之前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在行菩萨道了，就是做菩萨的一些事情。你做
的就像菩萨了。我不敢讲，反正我是做一个能够让人家尊敬的人就可以了。我就觉得一个人做的有尊严，在学校里大家都尊重我，大家都很喜欢我，这就是怎么做，就是你自己舍出来的，对人家都好。人家不肯笑。你多笑笑，人家不肯讲人家好话，你多讲讲，人家不舍得把家里东西送给人家吃，你多拿点东西出来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慈悲喜舍，做人们就是要这样，有什么好讲的，好好的做自己的人，为人做得正，天地都会感应，你偷偷摸摸做，你做这种烂事，我告诉你，天地不容，现在明白了吗？
好的。最后我跟师父忏悔一下自己，就是打图腾，让师父看说我的莲花掉下来了吗？是因为我平常说话造了口业，还有就是懈怠，这个以前是我一个是我在跟我的先生吵架的时候就是说话不注意，还有一个就是在跟学生说话的时候没有注意，再就是像师父说的，我确实是懈怠了。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，不要再像我这样， 我觉得很对不起师父，也对不起菩萨。希望同修们能够好好的修心修行，行菩萨道，在人间好好的学佛，能够真的师父辛辛苦苦的为我们种上莲花，我们能够对得起师父，能够修出六道，免堕沉沦。师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
嗯，好了，说好了那就好了，好吧？
嗯
嗯
嗯，好的
好
的，
好好，
谢谢师父。嗯，有一个同修想跟师父说几句。
师父好。
啊。
师父，弟子非常想你。
嗯，好好努力。
嗯。
想没用，要好好念经的，听得懂吗？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
嗯。
师父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师父。
嗯，你们以后。
浪费粮食的人是折福还是折寿啊，师父？
浪费粮食啊。你说呢？
嗯，
还要问啊？
是怎样折的？我想问一下师傅。
那份粮食又折福又折寿，福没了还有寿啊？
嗯 嗯。
听不懂啊？
嗯，听懂了，师傅。
嗯。
嗯，再一个问题是，师傅，一个人被某个人轻视、看不起，请问这个也是冤结吗？多念解结咒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吗，师父？
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
就是一个人被某一个人轻视、看不起，请问这个也是冤结吗？多念解结咒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吗？
都可以，嗯，这个东西都有冤结，也有是现造的，现在结的冤结，也有是过去的，好了。
嗯嗯，多念解结咒就可以，还是吗？
嗯
嗯。再一个，师父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观世音菩萨32应身的来历。
到网上去查吧。
好。
我看你什么都不懂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以后都想想清楚再问这种事情。
好的。
这种事情都不要师父讲的，自己好好的，好好的去学习学习。我看你什么都不懂呢。嗯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师父。
嗯。
再一个就是，师父，我问一下，就是在供奉佛台上供奉瓶装水，是否算是大杯水？
可以的。嗯。
嗯，我想问一下，瓶上的商标是否需要取下来？
你可以。可以贴一张大杯水的纸就可以了，应该不用，用不着的，用不着扯下来的，不要的。
哦，在佛台的摆放位置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，师傅？
哎，这个打电话到9283-2758来问，好吧？
哦，感恩师傅。
嗯。
嗯。我想再一个就是，师父，同修于一个肾部功能比较差，请问师父，他适合吃螺旋藻和卵磷脂吗？
可以的，卵磷脂、螺旋藻都是补脑子的，也是补他身体上的各种维他命的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，没关系的。嗯。
嗯，他还能吃些什么呢，师父？
不知道，问医生去。
嗯。我知道了，我跟这个同修说一下。
嗯。
另外就是，感恩师傅，我的问题问完了，谢谢师傅开示。
嗯，好了，再见再见。喂，你好。
师傅好。
你好。
师傅。
嗯、啊。
弟子1943向师父忏悔，4月1号最后一个节目在帮同修分享的时候，没有完全按照同修的意见表达，出现了疏漏，弟子再次深深忏悔。4月1号同修分享的祈求菩萨妈妈，祈求诸佛菩萨，祈求师父加持，顺利找到快递的书生事例，有一个重要环节弟子把它省略掉了，弟子再次补充，同修在得知快递很可能丢失之后，马上许愿1000条鱼，7张小房子给自己的药经者， 一张自修经文准提神咒，一张自修经文消灾吉祥神咒，并且现身说法。因为同修当时在酒店，没办法马上烧送，也没办法马上放生，和菩萨妈妈说是第二天烧送小房子和放生，也许就是真的像师父教诲的，愿力大于业力，真是因为同修的这些愿力，得到了菩萨妈妈和师父还有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，让同修在当天就找到了快递，所以心灵法门三大法宝不可思议，在此也是让所有修学心灵法门的各位同修坚定不移的按照三大法宝，跟着菩萨妈妈和师父努力精进的修行，一定会得到菩萨妈妈和师父的加持保佑，一定会得到诸位菩萨龙天护法的时刻护持。师父对不起。
嗯，你有这心就没问题了，这没关系的。
嗯。哦，还有一个弟子在此还请师父慈悲原谅，在问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，就是师父开始说不会写字的老阿姨可以刻印章的事，弟子忘了问师父，印在小房子上的名字是用红色的印泥还是用黑色的墨汁，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你说能用红色不啦？当然黑色的啦。听不懂啊？
好好好。
嗯，你用笔写的话，最后竞争谁谁谁，你又不用红的。明白吗？嗯。
明白了。嗯。嗯，弟子没有问题的。
嗯。
谢谢师父。
好。再见，再见。
师父再见。嗯。
喂，你好。
小雨，我要睡着下吧。哎，嗯，好。
啊。
哎，你好，师傅。
啊，你好。
啊，弟子向您请安。
啊。
啊，这师傅，弟子有几个问题，请您慈悲开示一下。
嗯、
师傅，啊，同修他想结缘东方台的观音菩萨慈像，然后原来家里面已经拜有一尊慈像的观音菩萨。他现在可不可以把原来的放在我们东方台观音菩萨慈像的前面，可以吗？
可以啊，不要放也没关系，放在他边上也可以。
啊，他边上还要放南京菩萨、太岁菩萨、观世菩萨。
没关系的，挤一挤了。
挤一挤啊。
嗯。
啊，好的好的，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您师傅，感恩。还有师父就是有个同修他去医院看望一个生病的佛友，然后早上他就梦见生病的佛友在梦中不断的在打自己身上的黑气，黑气是一片一片的，佛友身上也有黑气，外面整个环境就很暗，外面也有黑气，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？
他在挣扎呀，在努力呀。
哦，生病的佛有在挣扎，在努力，在消业障是吗？
对呀、啊。
哦，是对的啦，师傅，他是这样的。
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那天你们以为他要走了，啊，跑过来问师傅，你知道师傅怎么讲的啦？师傅说他、
啊、
师傅说他走不掉，你看他走掉不啦、
啊？
到现在，你们以为挣扎，全部大家跑着去助念，人家还没死了，你们去助什么念呢？
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师傅，哎呀，我们错了，
你们怎么脑子没有的？你们一打电话来问师傅，马上就跟他们讲，根本不会走的，
啊、
还走不了，有的他吃苦呢，要他宵夜呢，听不懂
啊？
啊，
对，师傅，他现在好了，他现在很精神了，什么都记得到了，他神志很清了，然后呢，他的氧气现在也是不用打那么多，吃东西胃口也很好了嘞，师傅。
你知道是谁救他的啦？
观世音菩萨
啊，好啦
啊，对，师傅，那天他真的是很危急，那天然后他妈妈有看到有几个那个灵性要拉他走，然后我们一位观音菩萨来就把三位灵性给带走，后来他就好起来了。
你知道谁叫观世音菩萨，谁帮他请观世音菩萨的啦？
师傅啦，感恩您啊，师傅。 他现在越精神就是越来越好，不过他的腿啊就是动不了了，很痛啊，是给他消夜障是吧师傅？
我看你们一点都不开悟的，哪一天开悟一点吧，讲话都不会。
哎呀对不起，
哎好了好了，
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师傅。
嗯
啊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啊，如果佛有他用亡人留下来的钱啊结缘法会做功德可以吗？
可以
师傅啊，可以的。
嗯
对不起啊师傅，我们修得不好，请您原谅和慈悲。还有一个问题是啊，师傅我们在学佛念经还有修心修行，怎样的境界才达到念念无念呢？
好事做的了已经不认为是好事了，出来就做好事，这就叫念念无念，听得懂吗？
啊听得懂啊。
啊
师傅啊对不起啊，就是您那个慈悲哦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也错了，以后我们一定要啊好好的忏悔的。
你们这样不可以的，人家还没死的跑出去围在那里，你们神经病啊。
对对对不起啊师傅，
你们哪一个人生毛病以后叫公修会的人全部围在你们床边，大家一起念好了，那人家还没死了在咒人家死啊，师父在这里拼命救他
啊，
真的脑子都没有的。
哦、啊、对师父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知道错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忏悔的。
好了好了
啊，感恩您师父，好拜拜师父，
拜拜拜拜。喂你好。
你好，啊，
哎呀，
师傅你好，
你好，
师傅你好，师傅，
师傅，
弟子跟你请安，
啊，
师傅，等下次我们在这里弘法，希望就更多有缘众生，
啊，
对，师傅有两个问题，
啊，
同修上个月星期过后的两个星期，觉得小啊子宫有点不适，很担心，在观音堂有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说。然后晚上就梦到上厕所的时候呢，卫生纸有血迹，梦里他很害怕，就想到星期已经过了，怎么还会有血呢？请师父慈悲解的梦。
说明他的妇科不好，听不懂啊，叫他注意妇科，最近一段时间妇科要特别当心。
好，是的师父。师父这位同叔呢，他有在观音堂里负责把主办放生，会不会那边有什么不如不依法的事情吗？
什么你再讲一遍我没听懂、
啊、okay, 这位同修呢在观音堂还有负责主办放生的事项，是不是在其中有没有什么不履如法的问题吗？
应该没有，这是他的业障，他的上辈子可能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坏事，所以这辈子他的妇科就会不好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听得懂啊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师父如果用亡人的名字捐款给观音堂或者是法会可以吗？
可以。
哦，感恩师父，我没有问题了，谢谢师父。
好，
感恩师父。
再见。
师父祝你法体安康。
好，再见。
我们新加坡见。
好，再见。
拜拜。
再见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师父好。
啊。
师父稍等。
哎，师父好。
你以后要记住啊、
哎、
你们以后要记住啊啊，这个有的人气场很不好，明白吗、
嗯、
你们要多教育教育他们、
哎、
问的问题呢、
哎、
问的问题呢叫他们好好的自己想想、啊、很简单的问题，叫他们不要问师父，自己好好的动脑筋、
嗯、
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，我明白师父说的、
嗯、好的、
啊、我会说的。嗯啊，师傅啊，啊，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啊。师傅说，修行人如何壮大悲慈心呢？
修行人如何壮大慈悲心？很简单，慈悲心是本性，所以把自己的本性多多发挥出来，你这个慈悲心就有了。如果你今天这个慈悲心没有，说明你自己本性没有挖掘到自己的本性，所以你自己的气场出来就会不好。所以很多人的气场不好，人让人家不能得到慈悲心、
嗯、
这本身也就是他的业障。你比方说夫妻两个啊，老婆拼命想跟老公好了，但是老公这个气场出来很糟糕，你说太太怎么能够接受啊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就是说，慈悲心是靠相互感应的。
嗯嗯嗯。
你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，我们不用自己的慈悲心来接受观世音菩萨的感应，那你说菩萨怎么救你啊？为什么地狱里的那种恶鬼菩萨救不了啊？菩萨也只能摇头啊，只能哭泣啊。他的慈悲心已经被遮住了，所以他不能感受到对方的慈悲心，所以他就救不了他，明白了吗？
我、哦、明白明白。其实真的是这样，师父，我们有时候看到观世音菩萨会哭，看到师父也会哭，真的师父的慈悲心和观世音菩萨慈悲心就融合在一起了，都是这种大慈大悲的心，真的是这样。
很难的、啊、救不了人家心里很难过的，没话讲的、
嗯、
你只能心里流泪，怎么办呢？他就这个料，他还要嘴巴里乱讲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明白了吗？
嗯、是、啊、是、啊，对对对，师傅啊，能讲起就是昨天那个图腾节目嘛？你不是说那一个小姑娘的33岁，她不是有一个大劫嘛，会出车祸？师傅，您给她开出来了，要在网上渡人，要渡1000个人。师傅，他这个渡1000个人是什么概念呢？是他发出去的东西，别人有1000个人看到，还是这1000个人？修了才算度1000个呢，师傅。
实际上，这个是相辅相成的。你发心度了1000个人，
嗯嗯，
发出去1000份，那实际上呢，你已经做到第一步了。如果这1000份里边有200个人看了学了，那你就200个人的功德，你明白了吗？
哦、
如果你想度1000个人，那你发10000份，那说不定就1000个人就被你度到了。
哦。明白明白。那师傅，你比如这个小姑娘呢，如果这个人他设计海报，就是师傅的弘法海报设计出来，海外共修组印刷出去，他发10000份，有1000个人看了，这也算是度完满愿了吧，师傅？
这个虽然是有功德，但是不作为他的功德，因为发出去并不是他发出去的，他只是做了这个功德的一部分。
哦、
啊。
哦，那只要他设计，他发送。他发出去就可以了，是这样。
对呀、啊，他自己去发，那是他的。
嗯
嗯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、啊，下一个问题啊，法布施会开智慧，看白话佛法会开智慧，心定会开智慧，化解烦恼生智慧，菩萨加持开智慧，请师傅开示一下，这些智慧有区别吗？
智慧当然有区别了，有大智慧，有小智慧啊。
嗯
啊，有的是人间智慧，有的是菩萨智慧啊，有的是般若智慧啊，那、
哦、
当然不一样了、
嗯嗯。
小聪明也叫智慧啊，啊对不对啊？
啊，
不一样。
对对对，
这个境界不一样，开出来的、做出来的、说出来的话都不一样。你这个智慧怎么开呀、啊？就看你的境界多高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说大家都有智慧，对不对啊？比方说，
对对对，
我把智慧比出知识，所有的人都有知识。你是小学知识，你是高中知识，你是大学知识，你是教授的知识，你说能一样不啦？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、
啊、
那师父讲起菩萨加持开的智慧是一种什么智慧？是般若智慧吗？
菩萨加持给你开智慧当然是菩萨智慧了，但是问题你开了之后你用到人间去了，那么变成人间智慧了呀。
哦，那如果菩萨加持开的智慧用到弘法上面呢？那是什么？
那么就是菩萨智慧在救人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啊，你看有的人性格行动力快，易精进，是不是更容易造业？有的人行动力弱，但是是不是修行易懈怠？是这样吗，师父？
是这样，有些人就是懒，
那师父
懒呐、啊，就很懒呐、啊。
懒啊，那师父针对这两类人在修行上应注意什么呢？加强什么经文呢？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在这方面应该加强什么经文？第一，
嗯，
要加强自己的自身的啊，这个我们说这个自身的精进力，加强自己的精进力就要有愿力，有愿力的话就必须要吃苦，所以这种人类于苦修。苦修、
哦、
苦修之后他才会有精进力、嗯、
有精进力
啊、
哦、
他不苦修他不会精进的这种人。
哦，那师傅刚才你说的这种是行动力弱的，那有的人性格行动力特别快易精进， 他比较容易，这种不是容易有些比较容易造业吗？针对这种怎么注意呢，师父？
没有办法的，一精进的人总归是好的呀。那么做事情做的当中做错事情，那肯定是有的呀。所以努力的人他容易做负责人呐，他容易带人家呀。但是他拼命的努力的人，他做错事情也有的呀。那就是像你喜欢吃东西的人，人长得快啊，那吃东西吃得慢的人长得矮小，个儿矮小，不容易像吃得多的人这么长得快。但是吃东西吃得快，可以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也吃进去了呀，一样道理。
哦，是
你要当心了嘛就好了。
当心就好啊。哦，明白了明白。那师傅，那我们平时念经啊，它属于修行还是属于修心呀？我们平常念经。
修心呀，念经嘛当然修心了啊。
哦，明白。那师傅，谢谢师傅开示。师傅，那当年释迦牟尼佛前世修行时，看到燃灯古佛走过来，就把身体铺在泥泞的路上，让其踏着走过，因此燃灯古佛受记，如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请问师傅，当一个人遇佛受记成佛，就一定不会退转修成佛果了吗？修到什么水平的人才会遇佛受记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你问的这些问题呢，就讲到佛法问题了，啊，讲到过去的佛教的一些传承的问题了。实际上呢，我们的佛友呢，也没到这个水平。你在这里跟他们讲呢，他们也听不懂啊。所以我呢，在星期三的时候开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跟他们从一地菩萨开始，初地菩萨开始讲起的
啊。
所以呢，我就觉得呢，在这个广播里呢跟他们讲这些呢，真的是比较太深一点了啊。我觉得你自己呢，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呢后几册呢好好看一看，我都讲到一地菩萨、二地菩萨、三地菩萨的。
好的好的，
好吧，
谢谢师傅。
因为你在这里讲的话呢，
哎，
人家很多人听不懂，人家就不要听了，人家就觉得你在卖弄，
好
啊，在炫耀自己的文化水准一样。白话佛法就是让人家听懂，你现在讲的人家听不懂。
明白明白明白，好的好的。
所以你就不要讲，
谢谢
你看师傅都会讲佛法的，师傅星期三跟他们讲的全部都是佛经的东西，所以我偶然的上次在观世音菩萨圣诞的时候，我讲了稍微深了一点点，很多人在博客上就说已经听不懂了。
哦，
现在明
白
了吗？你听不懂你就不能救人，你要听得懂就能救人。所以这些佛教传统的东西书上都有，你去好好看看，你要研究吗你自己去看。
明白明白明白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师父慈悲。
而且有些东西不要乱看，没师父讲的话不要乱看。你们现在条件不成熟，所以你们现在不能在师父身边听我讲佛法，那你只能看讲完了之后他们放出来的东西，因为放出来的主要是白话佛法一篇篇东西，这个实际上就是师父在星期三的摘要。
哦，明白
了，明白
了。好的好的，
就是在博客上放下来的，只有几句句子的一个题目的，这些都是师父星期三开示的摘要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好的好的，弟子记住了。那师父下一个问题，我们都知道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改变命运，但是有句话叫心态决定命运，请问修心改变心态占命运的比重是多少呢？一般是这样。
没有什么比重，修心如果心态好啊，也就是奠定了你这个学佛的基础。一个心态好的人很容易修成的，一个心态不好的人很难修成，实际上就代表着他的劣根性和他的本性。所以一个本性不好的人啊，本性已经被五欲六尘啊，因为前世在前世的肮脏的遮住，所以他到了这个人间他就贪嗔痴，所以他这个人就很难修成菩萨。所以这个人的心态取决于今世和前世，因为前世的业障让你今世的现在心态变得 越来越贪，越来越不好。因为前世的心态啊，让你今世变得越来越不好，这个本身就是你的业障，所以会让你变得修不好心。如果你说心态好，那 么这辈子在修，就算前世有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你想通了，想明白了，心态好了，你不就可以修了吗？
那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啊，就是这样。
哦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您不是曾经开示过，就是说是这个虎牙的问题吗？现在就是有位同修，他不是去了几家医院，有三位专家说是这个虎牙不可以拔，他说是因为他已经42岁了，他说担心虎牙会影响慧命。请问师傅，如果暂时不能拔的话，可以有什么其他措施吗？嗯啊，还是等年纪大了再拔虎牙，还是会不会影响慧命呢？还是必须马上拔掉呢？
谁说影响慧命的？
上次节目中说是怕是影响慧命吗？你说是虎牙？
不可能的，虎牙我一直主张要拔掉的。
影响你的
运程的。一个女的前面弄个虎牙，你说难看不难看？
难看难看。
哎，好了、
哦，
讲都不要讲了，不影响你的命运啊。
哦。
医生说不要拔，凭什么说不要拔？虎牙本来就是多出来的牙。
多出来的。
啊。
那如果不拔的话，把它磨平可以吗？
嗯，随便吧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
嗯
自己不想拔嘛就不拔、如果已经影响到外观了，会影响运程的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那师傅啊，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导致魂魄离身呢？是不是成年人比小孩子不容易魂魄离身呢？那老年人呢？为什么年龄段的人或什么特征的人魂魄就不容易离身了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魂魄离身嘛，就这个人胆小的人，魂魄也很
胆小的人
很容易离身的。还有就是、本身经常丢三落四的，思维不集中，反应过慢、脑子思想老不集中，有灵性在身上的人魂魄很容易离身嘛。
好的好的，那师傅谢谢师傅开始。师傅啊，就是有一个同修，他就是种大棚的，就是种菜的，但是呢现在种菜不是打农药吗？他不是打农药、针对他这种情况他需要注意什么呢？
打农药吗？不只能念一边念往生咒一边打啊，没办法。
哦，一边念往生咒。
因为农药上实际上打在这个菜上面全有虫的呀，打农药就
是
把菜虫要消掉呀，所以他这个当然是杀生了，杀生，但是他是为了生活没办法嘛，他只能念往生咒呀。
只能念往生。那是否这样说来说，种菜的人是不是也是，这样说也是不大好，因为他们经常打农药，经常这样做这种杀生的行为。
对呀、但是这是小杀生啊，不是大杀生。
哦，小杀生哈、只能念大量的往生咒了，是吧？
啊，就是只能念往生咒。
好的好的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有的人体力特别好，就算熬夜第二天继续很有活力，有的人体力特别差，休息少了就无精打采。请师傅开示一下，体力好和体力差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？
这种问题你问都不要问的，他就是能够撑住也是一段时间不睡觉啊，精神还是很好，那么撑一段时间而已。是啊，体力差，那年纪大了嘛，当然体力差了。你不能拿年纪大的跟小青年比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刚才问的问题当中最大的失误，你就是没把年龄说出来。
年龄说。
如果年龄是一样，那你还可以问问这个问题。那你说60岁的人和40岁的人能比不啦？
是是是、
啊、
那如果一样的话呢？如果一样的话，
一样的话嘛就很简单，爸爸妈妈的身体素质造就了孩子的身体，对不对啊？天生的身体和后天的锻炼都有关系的呀。
锻炼
啊。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哦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就是说是。就是说师傅不是最近的录音中说业障会储存在80天中吗？会显化爆发出来，那怎样消除80天中的业障呢？不让它出来或者是直接消除呢？
业障在80天中是这样的，如果进入了80天中就是你受了刺激了， 一般的刺激的之后，他就会进入八十天中。
嗯。哦，那他这种如何消除呢？师傅？
进入八十天中很难消除的，除非念礼佛。
哦。念礼佛。
念礼佛之后还要好好的改，哦，而且还要跟菩萨大忏悔。嗯。
哦，大忏悔。
哎，很难的，
哦，
所以千万不要进入八十天中。啊，这个业障进入八十天中，
哦，
人很难消掉的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好，哦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您不是在白话佛法第一册39页第三段说到，天灾中受难者，并非都在命中有此一劫，命中有此一难，但是命中该有此一劫。我们常说的劫难，劫和难有区别吗？是不是难的程度更加严重一些呢？就师傅开示一下。
有劫就有难，有难就会有劫，实际上劫难这两个字是没有差别，只是你刚才前面讲到了，师父为什么在书上这么说，因为现在在末法时期啊，因为你是共业所为，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地震的时候好人坏人都会被震死，压在里边，好人坏人，那么这个好人呢要打一点点引号，这个好人呢是管自己不救人家的好人，
嗯，
他就会有好的时候他也沾光，有不好的时候他也一起进去。
哦，明白了。
所以这就叫共业，所以有些人不该死的，那么下去了怎么办呢？那没办法，只能到望死城去生活了。望死城里边的都是冤鬼。
冤鬼，是
啊，所以你不应该死的，你这个人因为不好好修嘛，你只是说保着明着保身保自己嘛，所以你有时候碰到大劫难来的时候，工业所为，那你就逃不过了，逃不过你就被一起卷进去了
啊，就是被工业卷进去
啊。如果你这个人修得特别好，菩萨会把你调出来，连飞机都不会被你上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就是这样。
哦，明白了。哦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那重修不是重温了2008年以来师傅的节目录音啊，发现师傅解答问题越来越圆融，越来越圆融相应。我们就是需要有更高的智慧才能理解师傅的开示啊。请问我们如何能更公正圆融的理解师傅的开示，不偏不齐，不走极端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嗯，实际上这个要看问题本身的。啊，比方说实际上什么叫圆融，圆融是根据你有个根基的，比方说你用菩萨的根基来化解人间的烦恼，你就比较圆融。如果你说用人间法官的观点来化解人间的问题，就不能太圆融啊，对不对？比方说
对，
一个女人被男人打了啊，对不对？那么用人间来说，这个男人应该抓进去判刑。但是呢用人间来讲呢啊，这个男的是一时啊发疯一样，我们说起来菩萨讲起来，他的前世两个人一定有冤结，
对
啊，只能呢靠他们自己好好的相互化解，你太硬的那反而会造成这个男的以后跟他的关系会崩裂，更不圆融。那么知道了啊，给他一个警告，让他知道以后不能再打老婆，他也知道了这是灵性所为，他改了，他念经了，那以后不会再发生了，是不是圆融了？
哦，
是这个概念。
嗯，
就是很多问题你不能用人间的观点去看菩萨所为的，所以很多人经常说啊，很多人就是经常矫情嘛，就这样看见师父对弟子这么严格，哎，师父你不是学菩萨吗？你不是菩萨吗？那，菩萨怎么这么严格，这么凶啊？
对。
啊，我问你，那医生为什么拿刀在你肚皮上磕啊？
哎，
为什么帮你动手术啊？痛不痛啊？痛的，为什么还割啊？因为你的毛病不割去不掉，就这么简单了。这不，中国儒家教育严师出高徒啊！你不严师傅，能出点好徒弟吗？
对对对，